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2月20号，公元2002年4月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拉萨市城关区所属各学校中加强开展政治教育。旅居新西兰的中国艺术家陈伟明接受本台采访。西藏问题在日本引起广泛关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资深发来消息，近来拉萨市城关区政府和城关区教育局在所属各学校里开展爱国主义政治教育活动。根据一位不愿录音和透露姓名的近期探亲藏人表示，自今年年初开始，城关区教育部门在所属各学校中展开大规模政治教育活动，鼓动教师树立先进榜样，做好学生的政治教育思想工作，从小培养学生爱国，灌输中国化政治教育，促进学生的思想领域等，达到这些标准，才能更有力地稳定社会治安，维护祖国统一，并宣称，积极推广此项活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路线上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拉萨市城关区还强有力地声称，在各学校中要搞好圆满的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要坚定教师的政治立场，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从小爱国。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自2000年以来，拉萨市城关区在各学校中进行发展基础教育知识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力度，在各校中规定悬挂五星红旗，每天起唱中国国歌，并在各政治教育基地举行参观活动。今年地方中国政府在拉萨地区各学校中狠抓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宣传力度，其目的是让新一代的藏人在五星红旗和中国文化的熏陶中接受被中共宣传的西藏历史背景。据了解，此次在拉萨市各学校中举行的政治教育活动，是按照中国教育部就加强在少数民族学校中培养学生从小爱国的计划部署展开的。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旅居新西兰的陈伟明和新报主编陈伟健踏上了许多中国名誉人士曾经访问过的印度北部流亡藏人定居点达仁萨拉小山镇。特别是中国艺术家陈伟明用他的双手在几个星期的精心雕塑下完成了一尊达赖喇嘛的半身铜像，并且在今年举行的西藏自由抗暴43周年纪念仪式上，由达赖喇嘛亲自为铜像揭幕，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个雕塑的铜像凝聚着藏汉人民的友谊，表达出了汉族人民对达赖喇嘛的一份爱心。正如陈伟明发出的心声，希望西藏人民早日获得自由，也希望中国早日获得自由。旅居瑞典的中国名誉人士、人权女作家茉莉花女士表示，每年的3月10号都是流亡藏人悲伤哀痛的一天，而今年陈伟明代表我们所有的尊重西藏自由的中国人向达赖喇嘛敬献铜像，这对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与汉藏友好事业带来希望。在有关西藏问题方面，陈伟明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使你促使你呢离开中国，选择在新西兰生活？
是这样，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它是一种非常不民主的一个政府，对很多方面都非常的不公平。 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家是来追求公平的，追求一种民主的，这是我们的作为一个自由艺术家他自己的一个理念。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促使一有一个机会，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一个自由的地方，我们都非常愿意去，所以正好有一个机会使我到达纽西兰。
对于达赖喇嘛整整43年的流亡生涯以及西藏问题方面，您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中国有个名言叫三翁司马安知非福，本来中国共产党那个统治西藏，把那个西藏的领袖达赖喇嘛他们驱逐到国外，这本来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由于这个不幸促使了那个达赖喇嘛早日走向了世界，是世界整体的认识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也更加广泛的了解了这个世界，他跟世界接轨，他的那种和平的理念，那种宗教的思想，是世界的人们都可以享受分享他的那种和平的理念和宗教的思想，那么这对全人类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如果他本来还停留在这西藏这一片的安宁的土地上，跟外界保持比较少的接触呢，这对世界可能是一个宝贵的财富的一种浪费和遗憾。现在的话，你看那么多人都可以了解他，是吧？也可以了，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可以了解到中国政府的那种残害人民的那种非民主的啊，那种残忍，那种不人道。是吧，现在有一个对比。那么在中国可能达赖喇嘛是一个分离主义者，但是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走向世界大同一个和平理念的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是人们心目中敬爱的一个长者。所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宗教不是非常了解，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长者，所以我非常愿意为他塑像。
就有关西藏藏中和谈方面呢，您是怎么看的？
藏中和谈方面，我非常希望中国政府能跟达赖的流亡政府有一个非常诚恳的一个交流啊，因为作为世界大同主，作为一个意思上希望世界大同，希望大家都和睦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作为世世代代在有很多联系的汉藏，我作为一个汉人，我希望我们像 不仅仅是邻居，我们是好兄弟好姐妹，是吧？我们希望很和蔼很和睦的生活在一亲如一家人，所以我作为个人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坐下好好谈谈。
您在中国呢对西藏问题有多大了解？那么到了国外以后呢有什么区别？
在中国的时候，当然作为一个领土的一个问题，好像就是西藏是中国的一个部分。那作为其他方面呢，当然就是中国的一面之词，比如说像八角街的什么暴乱啊什么东西，但是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但对中共的那些说法呢，当然我们有比较独立的见解，但虽然是听到一方面的词，我们将信将疑，没有完全相信，但是也不知道真相是如何。当我们出国以后，这个媒体它是全方位的，有中共的，但有更多的其他的声音，那么我们可以综合各方面的声音，我们比较理性的知道事实的真相。那在这种事实真相，我们不光知道我们原来在中国的教科书上学到的一些东西，我们也可以看到了中国在教科书上没有看到的那些东西。我们把历史拉到像我们这个 pose 一样的很近距离的来观察过去的历史和现代历史和将来我们可能发生的历史，这样的话我认为就是说对我有很多的帮助。有也就是说你刚才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跟原来了解的西藏啊那个政策和跟我现在了解是有很大的区别。我是非常兴奋，本来我也是从其他的中国异议人士他们谈到那个就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拉萨拉，那么也是非常有兴趣。那么作为我本来是也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就是说是中国在那个佛教呢作为西藏的在这边传承他们的佛教是一个延续，是一个发扬地。那么我非常愿意来 看一下儿童村孤儿院啊，看他们的生活应该是比我想象的是要幸福的多啊，他们也生活得很好很安宁，在这边没有一种暴力，也没有灌输一种特别的思想，他们很健康很自由的生长，我认为他们的身心是非常的健康，今后对中国的对世界的对西藏的对所有对人类的，我认为他们会做出他们的贡献的。
请继续收听新闻。部分日本声援西藏问题人士前往日本外交部呈交了一封共有16000名日本支持者签名的呼吁信，信中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重视和关注西藏真实存在的现状，并敦促中国政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或者西藏流亡政府举行和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尊的报道。
根据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西藏自由学生运动日本成员南米塔古奇、美日惹巴基金会成员托马古塔哈拉、日本议会会员索须马基诺、日本议会声援西藏问题秘书长希若卡祖粗鲁塔等作为代表，将一封有16000名支持西藏问题的日本各界人士签名的呼吁信呈交到日本外交部。当时由日本外交事务处秘书长 Kinichi Mizuno 接纳，并同这些声援西藏问题的代表们举行了会谈。在会中 Kinichi 秘书长表示，美国议会议员对西藏问题给予支持是众所周知的，并承认日本政府方面对西藏的自由斗争和人权方面没有举行过声援活动，同时日本议会中在2年来没有提及过中国人权状况方面的问题。Kinichi 秘书长继续表示，日本政府在发展建设经济方面向中国大量投资进行援助，按照规定投资者应该考虑和观察投资对象的人权状况才做决定，对此我们日方有一定的责任去观察和重视中国的人权状况。他个人认为重新调整对外政策是急需的，他将呼吁日本议会就西藏问题表决议案，同时承诺日本政府将会敦促中国政府为尽早的解决西藏问题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举行和谈。
以上是新闻节目，下面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尊喇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语言文字和文献。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意见很不一致，有主张5分的，有主张4分的，有主张3分的，还有主张2分的。有关学术界一般主张分为卫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卫藏方言主要通行于西藏自治区境内，包括前藏、后藏、山南、阿里等地区。康方言主要通行于西藏甘孜、德庆、青海以及昌都、黑河等地区。那么安多方言主要通行于西藏青海省内的玉树以外的各藏族地区，以及在天柱的和阿坝等，以及西藏甘孜地区的牧区等。从总的方面看，卫藏的方言发展变化比较快比较大，安多的方言发展比较慢比较小，保留古语的面貌较多，两者之间的差别比较大，两个地区的人那么碰到一起各自只讲各自的方言是难以交际的，要过段时间才会好起来。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语言文字和文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